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进入了2018年的第二个主日。我们再来看同样《使徒行传》的经文，就翻到同样的这一卷，但是我们看的是第三章。我们翻到《使徒行》第三章6-11节，《使徒行传》圣经。新约使徒行传，我们要看因为早上的信息的经文呢，其实是连续三章跟四章的，我们只来看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到十一节。翻到圣经使徒行传三章六节一直到十一节，圣经这么说，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每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愿主这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在这同心祷告。慈悲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多一次让我们能够因着主的缘故能够来到你跟前，都是因着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自己的恩典给我们生命气息，能够把这主日分别为圣到面前。我们感谢主，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上帝，是大能的君王，因此我们能够在每一次敬拜你都能够因着主你的大能，使我们能够祷告，也能够在面前来欢呼。因为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蒙福的，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主那里得到主所赐的平安。因此我们当中身体软弱轻安的，包括我们的姐妹的腿不舒服，我们姐妹眼睛有毛病，但是一切都在主的美意当中，特别把他们的困难他们的软弱交在你大能手中。求主让我们软弱的肢体因着信心看见主你自己带领着我们的度过的困境，使我们面对身体疾病的软弱的挑战时候呢，我们靠主胜过，让我们有勇敢的心来迎接这个挑战。主，我们在面前特别为众弟兄姐妹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无论是大事小事，让我们有主的眼光来看见主你丰盛恩典，是我们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看得见的时候，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愿意把每一天生活当中都看为宝贵，因为是主你一再一再的来更新我们，叫我们在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无论是顺境逆境都能够经历到主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和改变。求主让我们真正的紧紧抓住耶稣基督，还有靠着圣灵的引导，不至于偏离主的真道，让我们懂得如何为主而做工，如何服侍你，那加给我们每一天所需要的力量，以致我们能够有主的智慧来遵循你的话语，更能够把天父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爱去爱人，去爱上帝，使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每一天在任何场合，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家庭都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福。求主你特别恩待建立众弟兄姐妹在面前所做的一切工。主啊，特别为着在职场上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求主帮助他们，给他们有主的上头的智慧，能够精明的来策划他们的未来。特别有做生意的，有一些目标达到的， 求主给他们有主的巧妙的心，有方法，有策略，让主的带领他们的生意，他们的事业一步步的迈向成功，让他们所需要的订单客户都因着主的缘故持续的来到他面前，也让他们知道任何的成就都是在主面前所赏赐的，因此以谦卑心在靠着主面对在事业上工作上各样的困难，因为我们定睛仰望主，我们向你恳求的时候呢，你必定要赐福我们。主啊，求主你在这个末世时代也继续与我们同在，那兴起我们教会众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个人的工作，我们自己的生命都能够成为主你自己教会的祝福，成为国家的祝福，成为民众的祝福，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因为我们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求主挑望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能够在末世时候能够警醒，不再围着自己的生活需要而忙忙碌碌打滚，而在面前真的愿意为主的缘故单归上帝事情，尽自己本分为主而做更多的事情讨主喜悦。我们求主你特别多一次的建立弟兄姐妹有这样的心智，也求主建立他们在主你那里为主做见证的这些工作所做的事情，引导他们，让我们的能够走在主的心意里头，让我们走在主的圣经正确道路里头，让我们的劳累，让我们的顺服所做的能够带来收获，带来成就，也带来蒙主所喜悦，你的名被高举的一切切的祝福人的事。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多一次翻开圣经，回到你圣经的话语当中，要来学习你的真道。求主透过早上在面前你仆人恩待他，洁净的口赐给他有属天智慧，能够在早上这段时间的敬拜和听到我们无论是在你面前台上传讲信息的，还有我们在台下我们同在你面前学习的，主啊，让我们透过早上信息，我们真的知道主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所定的旨意，让我们真的为主活出美好见证。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一项祷告祈求都在面前来交托，也求主你赐福一下时间，带领着每一位，带领着我们整个崇拜，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正如刚才我所说的，就是这个经文呢不单单是所谓的这个第四章刚才嘉轩姐妹读的，包括我们早上启示文，甚至整个使徒行传的第三章整章都离不开讲到同样的事情。那让我们能够在看的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同来学习。那早上的题目我们看到就是见证。那么谈到见证的时候呢，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次有一个人呢，他到一个地方去，那么那地方叫保加利亚，那保加利亚的特产呢，就是出产什么呢？就是香水、香精油啦啊。那么香精油，这玫瑰的香精油，在保加利亚是非常昂贵的。那么，那如果要把这个所谓的香精油啊带出国的话呢，要还税啊，不能逃税的。虽然是有机场什么扣税等等，但是要还很高的税，所以这位旅客呢，观光客呢，为了逃税呢，就把这个非常昂贵的两瓶这个玫瑰露啊香精油呢藏在他行李箱，所以就是能够躲过海关了，这样过去。因为如果被查到，就是要罚了哈，或者是要缴。那谁知道他藏在那个行李箱里面的这个香精油呢？打翻了，就是漏了，盖子漏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他一来到那个车站的时候呢，那么这个香味就在这个箱子里面呢发出来，那整个周围都闻得到，所以他里面藏的这个主要逃税的这个昂贵的香精油的事情呢，就因着香味呢，就怎么呢，就 昭告天下，就是周围的人都闻到了。你说你没有吗？而且那个税关的人都是保加利亚人，他们知道了，所以海关的人呢，就马上就叫他扣留着他，把那个两瓶非常价值不菲的这个纪念品或者香精油给扣留了。当然，可能接下来可能要罚他等等。那特别要讲的就是，当这个玫瑰露的香精油打翻的时候呢，香味就流出来了，所以这个香味是留不住的，因为一打破的就流出来了。那这里是讲到一个，就是我们的见证呢，基督徒见证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在人面前显露出来的，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我们自己一举一动呢，就好像打翻了这个香精油，你根本是藏不住的。不管是好是坏，那总是被人看见的。我们基督徒人生就是这样子，所以早上题目就是爱心的见证，教会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才我说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经文是很长，那么下面经文在12节16节继续讲到，原来在第三章讲到彼得跟约翰来到圣殿的时候呢，那在第三章他们就去敬拜的时候，然后在那时候圣经你稍微去看一下，就是他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你看到第三章的时候呢，那么第二节是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在第二节讲到。所以这个是彼得，刚才我们所读经文，今天的因我都没有啊，我奉拉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他就得医治的。所以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是生来就什么呢，就是瘸腿的。那彼得在他传福音或者在第二章五旬节降临的时候呢，彼得讲到有3000个人信主，然后来到后面部分圣经告诉我们有5000个人信主，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所以这里就看到彼得在五旬节过后呢，神真的使用他。那么看到当时初代教会就有这个神迹的产生，或者是我们看到神使用他们。那陆续去以后，我们在过去在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彼得以后呢，包括这个腓力在第八章我们也看到有神迹，然后甚至上回我记得在复活节有讲过一个经文，就是在第九章的时候呢，彼得也叫那个大彼大那个多加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神迹都随着他们。那当我们来到刚才的这两章经文的时候呢，圣经有没有看到圣经讲的这些人呢，就是有祭司、有宗教师、有长老等等这些人。那在第四章我们全经文告诉我们，在第六节说有大祭司亚拿、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大祭司的宗族那边，那这些都是当时迫害耶稣基督，甚至接下来迫害耶稣基督门徒、这使徒的人。那这一刻呢，一到百姓把贵荣耀给他上帝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吃惊，觉得哇，这个是不得了，因为他们看到这个是不能够小视的，因为毕竟这个人真的，因为他在圣殿那边，圣经告诉我们他40岁，那好多年在圣殿那边可能都没有人去帮好他，可能使徒行传在第四章的时候或第三章的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也出现在之前，可能这个瘸腿的人呢，或者是也看到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相信脱离不了关系。所以这个人他也或许也听过耶稣基督道理，而整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直到圣灵降临以后呢，耶稣升天以后降临的时候呢，使用这些使徒呢，那这些一直在开始迫害耶稣基督，后来迫害耶稣基督门徒的这些人呢，都感到吃惊，都不能接受自己。那只是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在他们要恐吓他们，恐吓耶稣基督的门徒，特别是这两个人，就是彼得跟约翰，那命令他们呢，不再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来讲论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是他们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们不能接受。但是圣经我们看到呢，这个使徒呢却没有因此而停留，受到他们的恐吓。 所以看在第四章的十九到二十节，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是，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就告诉我们，有迫害临到，有这些恐吓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却反而更加的奋勇呢，来为上帝耶稣基督呢在复活的见证。所以在当时候，这些宗教师以为他们能够制服，但是呢，反过来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被抓，然后呢被警告，然后呢他们却不因此而退缩，他们勇敢的来为主耶稣做见证。所以这句话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的不能不说，所以就是他们说他们的见证。那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这段经文，我们学习属灵功课的时候呢，特别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生当中的见证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两章经文告诉我们呢，就是彼得他们所做见证呢，是真的，这件事情是让福音从这里呢继续广传下去。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神就允许要从耶路撒冷开始，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就有这件事情来往后，以后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全地，到地极下去。所以因此呢，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时刻，或者是一个场景。接下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学习使徒彼得和约翰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活出我们跟从耶稣基督。那有一个牧师呢，这牧师怎么讲，他是一个残障人士，到底怎么残障没有说，这个是从一篇讲道的例证人。那么他的在侍奉在对主的关系呢，却是怎么样，满腔热忱的，而且不因着他病痛啊而被教训，他继续的本着爱心呢到处去讲道写作。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无神论者在大庭广众上质问他说：“牧师，如果你所传讲的上帝真像你所说的那样的无所不能，他为什么不能施展神迹，让你这个他的仆人呢能够摆出这样的生来的疾病？这不是很矛盾，意思说你既然有这样的疾病，说为什么这位大能上帝不行神迹来治好呢？”所以这是大庭广众之下，所以众人就很诧异，到底在怎么样呢，看看这牧师怎么样来回答呢。那谁知道这个牧师呢，知道这个无神论者给他这样的一个很棘手、很伤人、尖锐的问题，那么他笑了笑回答这个人：“朋友啊，的确如果上帝让我在身上病一下子全好了，那的确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但想想如果上帝让一个人在这么大的病痛当中呢，还能喜乐的过活，很开心的到处去传道，这岂不是一个更大的神迹吗？”所以那天这个残障的牧师在众人面前反驳或者回复这个无神论者说呢，使到旁边的人更大的认识了上帝，所以很多人做这牧师的见证呢而信主接受了这个信仰。那其实真的是苦难当中陪伴这个牧师的是上帝，使他能够在痛苦当中来经历，这是一个非常确实的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他们遭受逼迫，而不是神救他们脱离这些苦难，但是呢他们站立得稳的时候呢，他们言语他们行为呢在在的来见证上帝的作为。当然我们看到这两件事情，或者是他们的站立得稳，都告诉我们为耶稣做见证，也是把整个初期教会的生命呢也流露出来。虽然是彼得约翰，但是我们看到就是他们的生活呢却见证了神的作为。那到底是见证哪一些呢？我自己整理之后呢，觉得可以放这两个是，就是活出爱心的见证。那这两个见证到底什么见证呢？那初期教会或者是使徒彼得跟约翰呢， 他们活出爱，活出爱心的两个见证啊，就是爱上帝跟爱人见证。那首先就是他怎么样爱上帝而顺从神的旨意的见证。你要爱上帝，你就要活出顺服他。那到底他怎么样活出爱顺服上帝的呢？那么看到这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为上帝做见证。有很多人不敢为上帝做见证，很明显对神的爱呢就打折扣了。那么你看到在圣经当中的时候呢，人的意见或者是当时候迫害的这些，在第四章讲到许许多多的这些人物啊，大祭司啊等等的来迫害他们的时候呢，但是圣经在十九节告诉我们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呢，那在神面前是不合理的，所以你们自己看吧。但是反过来来反驳他们，所以虽然这些面对的是祭司长、宗教领袖，那这些人把使徒、把彼得、约翰带来跟前说呢，他们虽然是在这些迫害他们的面前，其实他们其实在神的面前，明白吗？被抓当然是审判他们是在这些领袖面前，但是使徒彼得却说是来到神面前，所以这是神在天上在看这事情。所以当时的环境呢，这些他们用所谓的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权力、工会的力量来办他们，但是怎么样，神还在保守当中，所以他们怎么呢？不会说随随意意的，就是让他们人的话呢来左右神的事情的，所以他们都是知道神的作为。圣经更告诉我们呢，在十六节的时候呢，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你看在十四节、十六节说，那治好的人跟他们同站在一起，就无话可播，然后纯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在第三章的时候，你看到在第八节，你看三章八节，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上帝。那么第九节，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上帝，认得他们是他是素常坐在殿里每门求周济的。所以这个人他好了，而且他怎么样呢？是瘫痪或者是瘸腿呢40年了。圣经告诉我们他这么长久日期都是在那边，人来人往都看见，难怪整个事情都轰动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使徒彼得他们说金银我都没有，但是他既然这个人行走的时候真的行出来这个神迹的。所以在彼得身上呢，我们看到这很奇妙的是他们自己本身很经历的，而且这些逼派的这些宗教的领袖呢，他们都知道是真的是神的作为的。所以这个有需要的人他的病得医治了，所以这是神的能力。所以这个彼得呢不能说没有这事情发生的，而是真的他们自己经历他这样行神迹的事情竟然发生了，所以他要为神的能力呢大能的来做见证，所以他用口来讲出来。所以他们所迫害的这些迫害他们的怎么禁止他们讲呢？因为明明这事情是千真万确事情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见他们在生活当中呢很重要的是他们活出他们生命见证。所以我们看彼得的人生是怎么呢？你看到使徒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回到你稍微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呢，彼得怎么样呢？耶稣挑战他。那更之前的时候呢，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这一刻呢，他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耶稣考验他的时候呢，然后在五旬节第二章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他就把自己翻转或者生命的改变呢给活出来了。所以他们这一刻呢，就真的不怕死的，能够为主来做美好见证。所以他活出什么见证呢？就是活出真我，真正的我给活出来的。因为看到吗，在第十三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见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 这小民不是这样形容，而是这个作者路加写下来的。原来他们就是真的是小民，是打鱼的渔夫，没有学问的。我们都知道，所以有人很诧异说，为什么彼得能够写得这么好的彼得前后书呢？他的里头的修养等等呢？所以都看到是神使用他，当然人说是透过马可写出来。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就是他们本来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但是在之前你看到吗，他能够带领3000个人信主，那后来呢在这件事当中带5000个人信主，而且有这么多有学问的人都来跟从他们，就在那时候就建立当时候的耶路撒冷教会，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所以众人从彼得他们身上呢，原来什么看见过耶稣，或者看见耶稣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事情的，所以这一切是何等美好事情。他们把生命呢给流露出来，虽然没有学问，虽然是真的是小民，但是呢他们所讲的所见证的都是把原原本本的生命给流露出来的。那么他们的生命不单单是活出真我的，他们生命更是愿为主付上代价。所以在16节、18节、21节，那这些人怎么样呢？迫害他们，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办这两个人，然后呢要禁止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来讲的道，然后呢他们想不出法子的来刑罚他们，又恐吓他们。那总之这是他们初步当值初代教会首次面到的迫害，除了耶稣基督以后，以后往下看的时候，在第8章、第12章，那迫害更加严峻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在这一刻呢，彼得生命改变过后呢，他因着之前3次不认主都是害怕，但是这一刻呢，他们愿意呢为主付上代价，生命很大的改变。那么他们愿这样做的时候呢，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主的感动，圣灵能力，也是他们内心呢充满着对主的爱缘故。所以在末后的时间呢，我们看到教会就遭受更大的逼迫。所以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第4章，我们看到首先就看到怎么呢，在教会或是在圣殿那里遭受逼迫。你稍微去看第8章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这个保罗、扫罗迫害，甚至在第7章用石头把这个斯提凡打死，你看到吗？那第8章开始他们就进入家中来对付，所以本来从这个公共场合的圣殿以后呢，第8章他们进入家中，那么这个是都是犹太人的迫害。那来到1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耶稣的门徒雅各呢，就是耶稣晋升的3个门徒，就雅各、彼得、约翰，雅各就被杀头了，好吗？然后就是当时候从犹太人的迫害呢，来到叙律宗教的迫害发生了。所以但是往下看的时候，他们面对迫害的时候还是继续的为主。所以在后面我们也知道，在初期教会时代呢，有面对罗马的政府的10大迫害，但是这些人都是勇敢的。若不是彼得、约翰这一刻的美好见证呢，我们看到第8章的要改写的，12章改写的，那么初期教会可能也没有能够继续面对那10次的罗马政府的大逼迫。然后他们愿意这样子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能够影响的下一代。为什么？因为他们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从这里看到他们顺服上帝，他们活出爱神心而顺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从这里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顺从神的旨意，好像彼得跟约翰，他们为着爱上帝缘故呢，他们活出爱神的心。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爱神呢，我们要勇于呢为神的信仰呢来做见证。我们真的要选择，你看到圣经一个很非常一个属于比较所谓的矛盾或者是有冲突的，顺服神、顺服政府等等的，常常有人用这段经文呢，好像在香港他们就有一些争议，顺服上帝还是顺服政府等等事情，就用这段经文来看。 那么然后到罗马书第十三章讲到顺服执政掌权的到底这段经文怎么解释，那这一刻呢他们真的是勇于为主做见证。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多时候人的作为呢要在上帝的真理，在上帝信仰圣灵光照之下来对照，有的时候是人的作为，可能是这一刻你必须要妥协忍让，不过呢长远来说呢整个神的心我们要摸到真正的顺服神的旨意在里头的。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苦难，因为我们是为着顺服神，有的时候我们为着迁就下人的时候呢，或许我们就偏离了神的旨意，我们就不顺从神的旨意，我们就把神的见证呢我们可以说点上一些污点的，不能够为主缘故做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在现在的日子当中，我们有没有为主的缘故而做见证？可能我们不敢，可能我们自己因着一些问题呢，我们怕人嘲笑，我们就不愿意勇于为主做见证。那这是我们被提醒的，这是彼得留下来一个给我们学习的属灵功课。那除此之外特别要强调，就是我们要持守真我的生命，就是我们自己本身呢要真正的把自己给活出来。那么刚才所说他们是被称为作者路加说没有学问的小民，就是渔夫。那么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生活当中把自己的真我给活出来，就真正的活出自己。可能我们性格很刚烈，可能我们做事情比较心急，那么可能我们自己本身有些是慢动作，但是我们这是我们真我。那教会神把不同的人放在教会里头，每个人都是在神面前都是有主的生命，但是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所以你读腓立比书第四章，我常常说的是一个有阿爹行读机，两个的性格可能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是侍奉神的，那这些都是他们真我的流露啊。无论是彼得也好，约翰也好，都是真我的。所以今天这世代呢是很冷漠的，很多人都戴着面具来面对人。我相信在我们工作场所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能够把我们真诚的那一面露出来，很多少时候我相信可能，但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被提醒自己啊，因为如果你把一些自己真我露出来的时候呢，可能你在做生意或者是你在工作场所呢你就吃亏的。那么有些根本你是能够做的你就隐藏起来，那怕做更多，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人生的挑战。那刚刚不久上礼拜那个我们过去的神学生李雅传道，他从温州过来，那么他来参加一个大会，并且带领他另外四个同工啊，温州的这个杨澳教会很大，那么他过来，那么他们要来当然就是要办签证，那么我试试看就是帮他们办了，就是以前说顶多三个人，我就尝试，我感谢主一口气能够把五个人的签证给办了。那么办的时候呢，看照片，看这些护照，就是照片而已。那么当他们来到的时候呢，因为礼拜我不在，我的礼拜天晚上才回来，那礼拜二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我才看到他们真人。那就是其中一个传道人，就是我们江传道的姐夫，张传道姐夫。我看照片不是怎么样，原来他这个人是很魁梧的，很大个啊。那你看江传道跟他站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一个所以昨天江传道告诉我，他姐姐说你瘦了。其实不是，她是拿她的丈夫跟她的弟弟来比较，所以我看了真人的时候呢，哇，这个原来是这么魁梧的，所以看了真人的时候呢，才真正知道。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真人的时候呢，才真正知道那是重要性，才是可以说我们福建话才有把给，才算的是正确的。所以人要看你真我，要真我。所以这些做父母亲的孩子啊，要交朋友啊，特别是有女儿的要交男朋友，你总是要把那个男的带来一去看看他的真正的一面，不然呢就怎么呢啊， 男的怕入错行啊，女的怕嫁错郎，这些都是真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在旧里头呢，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自己，像彼得这样子，能够怎么呢？把真我给播出来。所以如果我们隐藏的时候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方便啊，我们会避免太过暴露。不过呢，你来神面前，你要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呢，你要把真我给活出来。因为这个时代是虚假的，很多人都戴着面具走来走去，你是把自己的面具戴上去，你就不能够为上帝呢活出真的样式的。所以唐崇牧师呢，在他的神人之间这本书呢，或者是他常常有些难题解答，他就讲了一个好像是笑话了啊，你们听那笑就笑，不笑就好。他说呢，他说有人曾经在南京听过一个祷告，我们听过啊。他说，那么这个祷告是谁呢？就是贾一鸣牧师啊，贾一鸣牧师是金陵神学的院长啊。那么贾牧师他祷告说，他祷告唐崇荣学的比较像啊。他说，主啊，嘘，感谢你，嘘，主啊，嘘。所以以后呢，这个贾牧师这样祷告呢，因为他是院长嘛，那么神学院的同学也是这样，嘘，所以他们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祷告都是这样，嘘？那么不知道啊，因为感觉属灵人是这样子啦，而且高年班就是传给低年班的，那么问高年班就说重新是这样子啊，那么一下子祷告啊又这样子，那么后来问出一个缘由来，原来贾牧师他祷告的时候会停下来这样许愿，他们就模仿他。那么有人就追根究底去问贾一鸣牧师到底为什么这样子，他说真的很冤枉啊，我年轻时候做假牙，老的时候就松了，所以祷告的时候假牙就松，他就要把吸回去嘛，把吸回去的时候就许。所以他们说这个院长哇，属灵人就抄他啊，就学他，所以这个不是流露真我。所以这个唐崇牧师常常用这个来比喻，甚至也听过他用耶稣跟施洗约翰啊，穿骆驼毛的衣啊等等，这些都是唐崇牧师说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不要叫神把你固有的纯正的一面呢，或者柔软面的脾气拿掉。当然是跟神信仰圣经的抵触的话，你要神求神挪去。不过呢，我们自己有独特来到神面前那个呢，你不要去刻意模仿，或者是怎么呢来因着人缘故呢刻意去纠正或者去改变，按照圣灵感动呢真正活出真我。那多少时候就是一些人的性格，无论是内向外向，他就用他外向内向的一些性格呢传扬福音，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要真的，因为我们就这样子的能够活出真我。所以使徒彼得约翰呢，他们的真我呢就成为了神的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他们爱的表现。为什么他们爱上帝，就把这个见证给活出来了。那第二呢，就是爱他人啊，爱人的表现。那到底这边讲的爱人，我可以举出两个爱的对象。那首先就是使徒彼得跟约翰之间的彼此相爱的心。为什么呢？你看到在圣经里头呢，我们先讲到就是他对这个软弱的人的心，他怎么呢？圣经告诉我们，在刚才所读经文，就是我把所有的给你，我把所有给你的时候，最好的什么，把耶稣给你。然后这个人就在那边四十多年了，他四十多年可能说有人一直经过圣殿，没有人去帮他。那这一刻呢，五旬节过后，彼得他们生命大改变的时候呢，他就把他所拥有的，他真的没有金没有银没有钱财，就把耶稣给他。所以这是他们慈怜怜悯心呢，透过耶稣的神迹作为呢来治好这个人的。所以他真的是按着这个贫穷的这个乞丐呢，这个瘸腿的人呢， 他毕生的梦想而给他，他给他钱，那边在深圳走来走去的人都有给他钱，但是不能够解决他的病的问题，而真的给他们的，给了他这个瘸腿的人就好了起来了，所以把最好的给他。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圣经里头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这个瘸腿的人呢，他跟他同在一起。你看在四章十四节的时候和他们同在一起，那刚才在第三章的时候呢，他们就跟耶稣基督的门徒使徒彼得约翰呢一起走进圣殿，都是陪着他，所以你看见什么呢，就是他把他拉在里边，或者使徒彼得呢不是说我治好以后你就拍拍屁股走了，他更是让他跟他站在一起。所以就是我们看到这生命改变的时候呢，治好过后呢，不是把他丢在一边，而是把他归在他的阵营里头，或者是把他成为他的一份子，因为可能往后呢能够继续的使用他呢，借助他呢来为耶稣基督做更多见证。所以怎么的呢，就是他对他爱的时候呢，不是治好他的时候呢，而且更是让他能够跟他们一起生活的时候呢来见证神。所以我说就是常常我们爱说的就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之前说彼得新生命，因为五旬节过后生命改变，那这一刻他生命的影响了这个人，跟他站在一起能够为上帝来做见证。这是先对这个生来瘸腿的人或者叫治好的人的爱心的见证。然后我们看到第二个就是使徒跟彼得约翰这两个人见证。所以你特别记得使徒这两个人，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性格都不一样。如果你稍微我再说你去看彼得这个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常常说耶稣所爱的门徒，然后这个彼得问耶稣这个人将来如何，你看到吗，在那时刻彼得跟约翰呢好像之间有一些不协调啊，这个人将来如何，我们不敢说是有妒忌心等等，总之这两个性格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接下来看经文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出现的人是谁呢，是彼得，他约翰没有做到什么东西啊，到了最后晚期的时间他才写彼得约翰福音约翰约三书和启示。不过我们这一刻这两个虽然是打鱼的渔夫，但是我们看到他们两个人性格是不一样的。来到他们看耶稣复活的坟墓的时候呢，两个人跑的都不一样。在耶稣第十字架的时候，彼得逃走三次不认主，约翰就远远跟在后面，所以最后耶稣把他的母亲托给约翰，对不对？所以这两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彼得冲动，可能约翰比较文静等等。所以这两个人怎么在一起呢？记得这两个人是男的啊，如果是夫妻啊，一个性格外向内向，在一起是天作之合了。这两个人呢，这是可能很多时候有冲突的，但是呢，你看他们甚至出他们我们讲话的人都是彼得，但是里头彼得代表约翰在说话，所以可见他们之间都有非常深的默契。你看到接下来更怎样呢，他们彼得约翰的胆量，彼得约翰的说话，他们胆量都一样，说话都一样。所以这两个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真的是同心在一起，同心的见证。所以这两个人给我们出现的一件事情，就是彼得跟约翰呢代表初期教会，也代表他们两个之间呢没有嫌隙，没有猜疑，是同心的。能够没有嫌隙没有猜疑里头，因为他们内心里面有爱，所以弟兄之间的爱，爱人之间的爱，所以他们爱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们之间有相爱。所以这个就来到一个非常我们常常爱说的，是属灵的见证，就是我们常常要操练活出爱人的心，我们要活出关顾人的爱心。这些功课呢常常说了常常听，我也不用多说。不过既然弟兄姐妹 这是要操练的。神造的时候呢，从起初造亚当，以后就造夏娃，就是人活着有个群体的啊。讲到人人之间的关系，我想弟兄姐妹我们都常常听讲道都讲过了，所以我也不能多说。不过我们常常被提醒自己，我们在教会头不是独善其身啊，我们要有跟其他弟兄姐妹有联络，一起来同心，一同来走这条道路。更很多时候呢，更是要在苦难当中来同心啊，要操练我们自己同甘共苦的见证。所以这些年来我们教会的主题啊，今年、去年、前年，我都离不开讲到爱同心的事情。这个是我们一生人的功课，教里头要学习的。那有一个故事呢，一个真实的，或者是我就列出来啊，这个尼亚加拉大瀑布的吊桥啊。那这个在尼亚加拉这个加拿大这个瀑布是怎么讲，就是它的有一个瀑布啊，那么这条桥是后来建的了，后来建的。所以有人说这边也是叫尼亚加拉，那边也是尼亚加拉，这条桥就联系着美国跟英国啊。我不知道哪一边是美国英国，总之瀑布那边条桥是非常美国跟加拿大啊，美国跟加拿大。那么这个瀑布呢很特别，因为在1846年的时候呢，美国跟加拿大呢同意在这河上呢来建这条吊桥。那这个被形容这个河的深度啊325英尺，就是99公尺。我去兑换一下呢，那到99公呢，就是好像我们的主屋啊30层楼，好，你去看那个在红山或者是波底那个达斯岭，那个是50层的，那边50层楼，但是30层楼高。那么两岸的距离呢是800英尺，大概是244。那么我就算到底怎么给大家一个印象呢，我就算了大概是244的公尺，相当于新加坡岛啊那个 Vivo City 到圣淘沙距离是244，不是，圣淘沙到这个新加坡本岛是500公尺，所以244的距离啊，你看从这个桥的美国这边到加拿大这边它距离是不是很大，就是244，就是好像新加坡本岛到圣淘沙的一半。那到底当初是怎么建这个桥呢？一边是美国，一边是加拿大。那么很多人就想办法了，所以他们就想出一个办法，怎么呢？在1848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放风筝，就是他们把从这边一岸呢，把风筝拉了，说那风筝就拉条线过去，不懂是到美国这边还是到这个啊？美国把那个线呢，风筝飞到加拿大那边的时候呢，那线就拖着风筝拖着线，然后线就怎么呢？这拉着的绳子过去。那绳子过去的时候就拉来拉去，然后就把这个吊桥给做好了。所以这个在1848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美国男孩叫 Holman 啊，他的风筝飞到对岸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桥给建好了。所以这个桥建好的时候，上面呢是可以通火车，下面可以行人和马车。所以一个小小的风筝呢，就联系的加拿大跟美国的这条桥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桥就被成为两国之间的联系。所以上帝的国呢，弟兄姐妹之间的联系呢，也要透过风筝。什么是人人之间的这个风筝呢？来联系呢？这条桥呢？不是用武力，不是用了智慧，而是靠着爱心来联系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人人之间把之间的这些代沟也好，我常常说我们现在年纪大的 70岁80岁跟十多岁的之间，我常常很夸张，不是代沟，是代河啊，代江啊，啊，不是沟这么小。你要怎么样之间呢？如果能够有爱的话，能够联系在一起。我们要把之间的这些隔膜、隔阂、障碍呢，透过爱呢，透过活出耶稣基督的爱呢，把它除去。所以早上我就用了这个爱，爱神爱的事情呢，来成为当时初期教会的见证。所以做结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同来读这个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一起来读。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要相反，就要爱人如己。这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使徒彼得跟约翰他们活出爱，他们爱上帝，顺服真实意，做见证。使徒彼得跟约翰之间彼此相爱，使徒彼得约翰爱这个生来基督的人，所以他们都完成律法总纲，也是成为当时初期教会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教会弟兄姐妹的，我们要跟随耶稣，要把主的爱给活出来。我们不要眼光浅短，只顾在自己的身上，只顾在世界之上。如果我们把顾在自己之上，我们就不会爱人了。如果我们只爱世界的话呢，爱神心就不在里头了。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透过早上的信息，我们的学习，透过跟从主耶稣呢，把主的爱给活出来。我们同心祷告。慈悲主，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领受的耶稣基督生命，把人与人之间因着罪恶缘故之间的爱神的心、爱人心给除去了。求主帮助我们，初期教会使徒彼得、约翰他们如何靠着主的缘故而活出爱，爱上帝、爱人。也求主透过早上信息，把我们之间人人之间的一些障碍，把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些问题都除去，让我们从主的话当中学习，做出一个讨主喜悦、讨人喜悦、爱神爱人的人。荣耀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